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1月17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继续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说巴黎恐怖袭击不是一次性事件，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的类似袭击；APEC 峰会前，中国开展魅力攻势。我们还探讨缅甸民主化将如何影响中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法国星期二继续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对该组织的指挥中心拉卡进行空袭。上个星期发生巴黎恐怖袭击后，法国加强了打击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法国国防部说，法国星期二出动了10架战机空袭伊斯兰国的一个指挥所和招募地点。法国总统奥朗德誓言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他说，巴黎的枪击和爆炸事件是经过预谋的。奥朗德星期二将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晚上，克里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克里在巴黎宣布说，我们将打败伊斯兰国，我们正在这么做，以示在上周末巴黎发生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之后，美国跟法国团结一致的决心。克里抵达巴黎的时候，当地的安全措施十分严密，记者被禁止跟随，这可能是在一个欧洲国家首都进行国事访问时史无前例的。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则表示，为打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部署地面部队将是一个错误，因而拒绝了在巴黎星期五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国内外要求美国采取更强有力策略的呼声。奥巴马在2天的20国峰会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总结说，伊斯兰国组织是邪恶的化身，他表示将加强打击力度，但不会改变策略。他说，巴黎发生的袭击是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一个恐怖而令人痛心的挫折，但是他排除了部署大量美军部队的可能性。奥巴马总统说，我们有全球最精良的军事力量和头脑，我几年来与他们大量接触，讨论各种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不仅是我个人的，也是我最密切的军事和民事顾问的看法。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基石是结束战争和避免发动新的战争。他指出，他希望避免重蹈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覆辙。这位美国领导人表示，任何新的策略应该是可持续性的。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使得这次峰会的讨论重点脱离了贸易和经济问题。各国领导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讨论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和结束叙利亚内战的策略上。参加峰会的20国领导人在最后的声明中誓言，在巴黎发生的袭击之后要加强情报共享，收紧边界控制，并且设法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供应。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巴黎发生的恐怖事件，美国中情局局长星期一表示，这一次的巴黎恐怖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的类似袭击。他还说，巴黎官员事前得到战略性警告，伊斯兰国会在欧洲发动袭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全球安全问题发表演讲。他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伊斯兰国还会策划更多的行动。
这不是几天就可以做成的，这很明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的，因为他们需要确保有行动人员、武器、炸药以及自杀背心等等。我想这也不是伊斯兰国进行的唯一行动， 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情报人员现在在发疯地寻找办法破获他们的计划。
布伦南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伊斯兰国星期一公布新的录像，威胁所有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说他们会遭遇法国一样的命运。视频还表示，美国首都华盛顿将是他们的袭击目标。布伦南还说，巴黎事件发生对情报界来说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t's not.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之前确实获得了战略预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恐怖事件的发生并不令人吃惊。我们知道 ISO 在策划，特别是把欧洲当作他们的执行恐怖袭击的地点。
他说，欧洲大量的人群出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然后返回欧洲，使得欧洲的情报监控能力受雷。他还说，巴黎恐怖袭击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并没有被事先侦破，显示伊斯兰国也在学习，让自己的计划不会被有关当局发现。布伦南还提到，斯诺敦事件之后，因为一些新的隐私保护措施，全球情报机构追踪恐怖分子的能力受到限制。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或是美国接纳难民的计划遭到质疑，但是布伦南表示，关闭欧洲或是美国边境与西方的价值观不符，而且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办法。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巴黎仍然在抚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造成的伤痛之际，巴黎的经济支柱游客们纷纷对巴黎表达了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巴黎的报道。
在首都巴黎街头，人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全球对法国的支持。巴黎每年接待3000多万外国游客，那些依靠旅游业的人担心恐怖袭击可能会吓跑游客。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你知道我们靠这座城市的旅游吃饭，旅游业是这个城市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保安措施严密，旅游点临时关闭。不过虽然游客人数减少，但是还有很多访客抵达巴黎圣母院等著名的地标外面。有些人回想起美国911恐怖袭击后那种恐惧情绪。
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在的城市游客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肯定他们吓坏了，第二天还得去杂货店里买东西，还要把车挪开，因为要清扫街道了。所以每天的事情该做的还得做。我们旧金山人是这样，巴黎人也是一样。
一些游客在巴塔克兰剧院外表达敬意，80多名音乐会观众在这里被自杀炸弹手杀害。
我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我们安卡拉也发生过爆炸事件，我也失去过朋友，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此刻心里的感觉。
国际游客向巴黎人表达团结，虽受暴力震惊，但不会屈服。
支持这里的人民，支持这里的经济，支持这里的生活，什么也别改变，坚持下去。
法国通常是全世界接待访客最多的国家，虽然家门口惨遭恐怖袭击，但人人热爱的巴黎正在慢慢地恢复过来。美国之音施瑞福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巴黎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使华盛顿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他企图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的问题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全世界对法国表示深切哀悼和同情。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亚当·西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周日谈话节目本周的采访时说，美国也是恐怖袭击的目标。
我们不能允许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寻找藏身之所，策划发动针对美国的直接袭击。
白宫官员试图让美国公众放心。
虽然还没有针对美国本土的明确威胁，但是我们仍将提高警惕。
巴黎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可以在策划、协调和执行攻击时，几乎或完全不留任何可以让情报机构追查到的网络聊天或其他通讯记录。如果伊斯兰国组织可以让巴黎完全措手不及，他是否也会在美国做同样的事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西夫说，
现实是即使是最好的情报也无法阻止决议要应对我们的国防的敌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有了应对措施。
有报道说，巴黎的一名恐怖袭击者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使得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要接受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承诺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他质疑说， 白宫是否能对所有被美国给予庇护的人进行全面审查？
比方说1000人进入美国，其中999人是逃离压迫和暴力的贫穷人，而只有1人是伊斯兰国的战士。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你是审查不出来的，因为你无法打电话给叙利亚政府。
在民主党方面，奥巴马上周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受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反对。白宫官员解释说，总统指的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而不是指该组织构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巴黎恐怖袭击中有枪手，随着叙利亚难民潮混入欧洲。美国一些州的州长们表示为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而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说，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土耳其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对于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说，
这不符合美国文化，这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巴黎恐怖袭击中，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作为难民来到欧洲的，这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密西根等十几个州表示，他们将暂停或限制接纳叙利亚难民。德克萨斯州长阿波特说，德克萨斯将拒绝叙利亚难民进入，因为
联邦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分辨恐怖分子和真正的难民。
爱奥华州长布朗斯塔德承认，这是一个联邦项目，各州可能没有权利拒绝。但是他说，
我和其他州长一样，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安全和福祉感到担忧。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建议，美国应该只接纳基督教难民。
难民应该到中东穆斯林国家定居。
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虽然不支持使用宗教为接纳标准，但是他说，
我们应该使用价值理念来作为标准。我不赞成接纳那些反对美国理念的人。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美国到目前为止接纳了2000多人。不过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今后一年接纳大约10000人。目前各州的反对态度可能会影响计划的执行。针对巴黎袭击后人们对恐怖分子冒充难民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扎里克星期一说，各国应该继续给予叙利亚难民同情和支持。
可以理解各国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公民不受恐怖袭击，不过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本来就在逃避暴力的难民身上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巴黎恐怖袭击后，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大批难民涌入也表示安全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巴黎恐怖袭击中遇害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学生诺埃米·冈萨雷斯。在星期天，有几百名民众聚集在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校园里来悼念他。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洛杉矶以南40公里的长滩市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诺艾米·冈萨雷斯为社区留下的印记在这里体现了出来，他的家人、同学和老师挤满了校园的舞厅来纪念这位活泼、风趣、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子。他就像是个充满能量的小爆竹，就像个小火花塞，他真的棒极了。他还是个优秀的小设计师，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女性，他本来要点亮这个世界的。作为加州州立大学大四的设计专业学生，23岁的冈萨雷斯参加了一个学期的海外学习项目，遇害前他正在巴黎学习。戴维·托伊布纳教授说，去法国是他的一大探险之旅。
上周他还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跟我说他在巴黎过得有多开心，以及在那边学到了多少东西。
冈萨雷斯的同学形容他是一个刻苦努力的学生，并且是个热心肠。熟知冈萨雷斯的人都叫他小米。他的家人仍处于震惊之中。他的继父代表家人说，小米和他母亲贝亚特里斯是无话不谈的挚友。
小米并没有离开，他就在贝亚特里斯的心里，从今天直到永远。
他在我心里永驻，我想他也在所有人的心里。
在悼念后的烛光守夜活动中，冈萨雷斯的朋友和同学彼此得到了慰藉，他们将铭记这位有责任感、乐观开朗的女性。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长滩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跟 APEC 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准备跟亚太各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寻求扩大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而上个星期五发生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安全将成为会谈的主要议题。21个国家的首脑将出席本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马尼拉加强了安全措施。预计这次峰会将集中讨论贸易以及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等问题。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尼拉停留期间，奥巴马将与重要盟国以及伙伴国家的首脑举行一系列双边会晤，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领导人。预计主要提议将是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反恐、网络安全、海事安全、气候改变以及人权。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角力呢，则将是即将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首脑会议的首要和中心议题。尽管说南中国海的紧张或许不在讨论的议程中，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报道说，这一次的峰会关注的大部分重点是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有影响力的亚太经济论坛。他们二人最近曾在华盛顿会面。国际危机组织冲突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平克斯顿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围绕着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领土争议的军事紧张在加剧，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影响。世界40%的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
如果那个地区军事化或者成为冲突地区，将导致每一方都付出巨大代价。
这个争议的问题可能只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时被讨论，该议题的讨论将推迟到大多数相同领导人几天以后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安全峰会上。 APEC 组织成立于1989年，目的是促进贸易， TPP 可能是讨论的首要议题。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实现20多年前的 APEC 最早设定的目标的第一个行动。
除了中国以外，几乎所有还不是 TPP 成员的 APEC 成员国都表示有意加入。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北京似乎不肯定是否要加入美国为首的自由贸易协议，或者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其他的选项，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无论是哪种选择，中国认为被排除在 TPP 之外有点处于不利之地。我认为他们在想方设法找出重整的最佳战略。
在去年的 APEC 会议上，中国提出组建资金达500亿美元的亚投行，一展经济领袖的风采。但美国借助 TPP 则主导今年的 APEC 贸易议程。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离开了东京，前往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峰会。临行前，安倍表示他将在一系列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此前他还表示，日本将考虑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与此同时呢，在华盛顿，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确保航行自由、捍卫法治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跟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13号在东京表示，将在20国集团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东亚峰会等系列国际会议期间提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切。他说，法治应该得到维护，以保护海洋的开放、自由与和平。 安倍此前在日本参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是否派遣自卫队前往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时表示，将在考虑各种选项的同时进行充分的研究。面对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施大为在华盛顿表示支持日本和其他国家积极维护海上权益的态度。
我们欢迎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盟友，根据国际法在全球各地维护海洋权利的态度，不仅在这个地区，其他地方也是。考虑到我们对航行自由以及飞越自由的重视，我们支持任何为维护自由航行这一重要原则的努力。
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overflight. So, in general, we support efforts to bolst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
他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有关日本2020年的安全角色和能力的新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当时，日本记者问他，美国如何看待日本加入南中国海的巡逻？他说，日本海上自卫队其实不仅在东中国海行动，在南中国海也行动，甚至进入了印度洋。美国、日本和印度刚刚完成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他说，未来美国和日本将会有很多的机会一起行动。大西洋理事会的最新报告说，由于过去十年中国军力的增长以及朝鲜的核武试验，日本的安全挑战和机遇都在增加。不过，施大为认为，美日同盟最大的挑战是朝鲜。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is certainly a challenge that we continue to face.
我想，朝鲜的威胁应该是我们每天继续面临的挑战。正像国防部长卡特说的，因为他们的核活动，因为他们的导弹发展以及这些能力可能被扩散的危险，以及平壤现任政府的不可预测性等，朝鲜已经非常危险。
他还说，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不仅对韩国、对日本、对整个地区、对美国都是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菲律宾当局在本星期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前夕加强了表安措施。马尼拉居民目睹了城市街道被清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人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在离主会场几街之隔的马尼拉湾水畔的一处公园，西塞马格拉亚不能像过去18年那样来捕鱼了。他说，警察告诉在马尼拉湾捕鱼的所有人必须在星期日夜晚6点前离开。
这可苦了我们，因为这要持续一个星期。政府应当关心关心我们这些小户渔民一个星期没工作的问题。
不过，马格拉亚说，那些熙熙攘攘的渔民不见了之后，湾区的这处地段确实干净漂亮了。他的一名在街头摆摊的同伴也收到了清场的命令。不过他说，能休息几天挺好的。两位男士都说，他们离开这里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尼拉将主办多项与 APEC 有关的活动，参加者包括工商界领袖和亚太地区21个经济体领导人，包括美国、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家元首。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在本星期 APEC 会议召开的几天前，当局把马尼拉大都市区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集中送入无家可归庇护所。这家国际人权组织说，有大约140名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抓了起来。人们还抱怨说，当局以粗暴的方式强行把他们带走。不过，菲律宾国家警察发言人说，国家警察并没有抓孩子。发言人威尔本梅耶说，警方确保无家可归的孩子和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从社会服务部门获得帮助，特别是在街头有重大活动的时候。他还说，政府没有理由要隐瞒马尼拉市的贫穷，因为 APEC 成员经济体都知道菲律宾的经济状况。菲律宾1亿人口中有超过1/4处在贫穷状态。生活和工作在马尼拉大都市外的费尔南德·科劳说， APEC 在马尼拉召开让他感到兴奋。他说，他认为在巴黎星期五夜晚遭到恐怖袭击后，菲律宾的应急准备做得更好了。他说，
Especially the officers in Metro Manila, I think they are all prepared to tackle.
特别是马尼拉都市区的警察们，我认为他们都做好了准备，能够处理一周峰会期间发生的任何安全问题。 我认为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不仅是政府，还有我们这里的所有人。
从星期二直到星期五，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全都放假，而星期三和星期四，也就是国家元首们会晤期间，私营部门的员工也放假。其他人士担心交通状况，在交通高峰期，车流堵在主要道路上，寸步难行。这些大道留出了 APEC 专用车道。马尼拉的小业主汤姆·桑托斯说，他希望在所有的国家元首抵达时，马尼拉能够展示出美好的一面。
因为菲律宾人当然是在路上乱来，可我们总不能说菲律宾乱来吧，所以我觉得我都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展示出一个良好有秩序的 APEC。
警方发言人梅耶说，当局鼓励那些放假的人回老家各省去探访亲人，至于那些留在城里的居民，当局请他们尽量待在家中，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保持一点耐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最近一直在开展魅力攻势，试图缓和南中国海地区主权争议。然而当亚洲地区领导人要聚集 APEC 峰会的时候呢，南中国海问题可能会再次成为各国讨论的焦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尽管中国对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声索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但北京最近一直在努力和邻国们改善关系。虽然本次地区峰会的东道主马尼拉已经就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他仍将出席峰会。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和韩国、日本进行了会谈，并且已经完全修复了关系。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访问了越南和新加坡，并与台湾总统马英九完成了历史性的会谈。习马会是两岸最高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会面。北京大学的贾庆国表示，北京想更多的参与地区事务，就先要当一个好邻居。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ached a lot of importance to this.
中国对于参与地区事务十分重视。如果中国想成功的参与进去，就需要与邻国合作，但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还是国内问题。
但为什么是现在呢？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林中斌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做了一系列的大事，他的信心在不断增长，最近要做的就是通过外交努力改善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第一
件事就是反腐，第二件事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然后就是让中国与邻国的关系重回2009年以前的状态，沿用当时对邻国的政策，让邻国爱中国，让他们更富有，觉得更安全。
尽管中国表示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在峰会上被提起，但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无法忽视。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既然中国正不断放下身段向周围邻国释放善意，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要惹起风波。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缅甸今年11月初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且在新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席位。缅甸执政党巩固发展党以及总统登盛都承认大选失败，接受选举结果，军方呢也表示接受选举结果。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未来的缅甸将走入昂山素季时代，各国政府也都对缅甸的最新发展十分关注。那么缅甸的变天将对中缅关系还有双方的外交政策带来什么样影响呢？又将会如何影响到中国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系列社评，认为缅甸政党轮替不会损害中缅关系。社评说，缅甸选后的两大看点，除了政权如何过渡，就是缅甸的对外政策是否会发生调整。其中，缅甸对华关系的受关注度最高。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北京的官方反应还是比较冷静和慎重的。王建伟说，
因为这个结果肯定是结果也是可能他们已经预料到的吧，缅甸要变天，这个从那个就是他们这个习近平让那个自己来访问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我想北京是有准备的。当然这些环球时报啊这些写一些评论啊，来这个对这个大选的后果进行评估啊，我想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现在不大可能说这个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反应，因为缅甸长期以来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说国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动，当然会引起中国方面的这个关注，但是总的来看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这个意料之外的事情。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盼池通过电邮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李盼池表示，政治民主化将是缅甸未来政局发展的主流方向。缅甸全国大选注定要浓墨写进历史。缅甸在去军人政治的道路上又实现了一步跨越，缅甸可能迎来一个新的起点。缅甸是中国的近邻和传统友好国家，一些中国民众对缅甸发生的政治改革感到欢欣鼓舞，纷纷在互联网上对此发表感慨和评论。有中国民众在互联网发微博表示，昂山素季、甘地、马丁路德金等这些伟人改变了历史，也造福了人民，他们让残酷的政治进程变得平和安详，没有战争杀戮，他们的国家何以如此的幸运。更有人写道，心里酸酸的，我们何年何月能拥有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缅甸人民真的好叫人羡慕。针对中国公众对缅甸大选结果的评论，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表示，中国一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士自然会想到，像缅甸这样一个军政府领导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变革，当然他们也希望类似的民主改革也会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一些反应是可以预期的。王建伟说，也有一些民众有这样的看法，缅甸选举民众踊跃参加，投票率在 80% 以上，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军政府的统治下受到长期的压抑，对民主的渴望一下子喷发，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样。这些民众也会理性的思考，缅甸的这种激情过后该如何走，全国民主联盟是否能在昂山素季的领导下使缅甸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还是有一些疑虑的。的确，这其中还可能有不少变数。中国政府曾长期支持遭到国际孤立的缅甸军政府，而西方政府和民间则力挺常年遭受软禁的昂山素季。如今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将要成为议会的多数党，缅甸的变天将对中缅关系和双方的外交政策带来何种影响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盼池说，预期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缅方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开展全方位的互利合作，支持缅方依法推进大选后各项政治议程，保持国家稳定和长期发展，因为这样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即将产生的缅甸新政府也会继续保持亲北京的路线。李盼池说，缅甸新政府不会改变与中国结盟的路线，缅甸需要北京提供国际保护，中国需要缅甸的原材料以及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无论谁上台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并不是说缅甸的将军们对中国有好感，这只是一种出于实际需要的联姻。中国从缅甸进口多种原材料，并对缅甸的能源项目进行大量的投资，正在修建的从缅甸通往云南的油气管道将成为重要的能源管线。在某些方面，中国已经对缅甸形成了依赖，而缅甸则在努力消除中方的不安全感。环球时报的社评说，过去缅甸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制裁，从而倒向中国，西方制裁逐渐取消以后，缅甸站到了美国同中国的中间位置，新位置仍有继续微调的空间， 但它的战略意义已经有大框架的限定。西方有分析认为，中国十分担心缅甸会倒向美国，而缅甸的民主化也是北京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北京担心缅甸的民主化会激发中国民众渴望民主的欲火喷发。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认为，缅甸毕竟是个很小的国家，从规模上来看，应该不会对中国的内部带来很大的影响。王建伟说，缅甸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看缅甸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如果缅甸的民主化发展导致社会稳定，各方面发展都得到改善的话，那么给中国带来的是正面的效应。王建伟说，缅甸民主派虽然现在取得大选胜利，但是其执行力、执政能力显然还是没有经过考验。民主派虽然大选取得胜利，但是民主派还是要和军方等方面有一些妥协。王建伟说，
我是这样有点担心，就是说阿斯主席从他的一些言论来看的话，他要如果是要很晚端去的话，那可能会引起军方一些反弹，可能会造成国内的一些政策不稳定。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当然我想对中国的确是这个影响的反效果。
国际关系学院李盼植教授说，奥巴马执政后，华盛顿开始尝试缓和与缅甸的紧张关系。美国对缅甸的政策的新动向曾经一度让中国领导人感到为难。中国一些学者和老百姓对此也感到担心，如果美国和缅甸的关系正常化，必将危及中国的安全战略。李盼植表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政府在缅甸大选前邀请昂山素季访华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也就是说，中国早在半年前就布局缅甸大选后时代，这对缅甸民盟方面来说也是稳定周边的重要外交尝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认为，缅甸新政府将会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同时也会避免疏远中国。中国视缅甸为“一带一路”规划的重要伙伴，中国同时也是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缅甸民主化不太可能对中缅关系有太大影响，缅甸也不存在对华变天的动机和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新闻。据韩国军方官员说，朝鲜在其东海岸划定了一个禁航区，引发了对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的担忧。韩国官员本周表示，禁航区在朝鲜东部港口城市元山附近，禁航期为11月11日到12月7日。有关报道说，这个指令首先是通过朝鲜内部交流通道传出来的。朝鲜似乎并没有就这个举动知会国际组织。星期一，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在发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还没有收到来自朝鲜的关于宣告禁航的任何通知。首尔的分析人士称，考虑到这一次禁航区的范围之广，平壤可能会发射一次中程导弹或者是一种新型弹道导弹。但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过去几个月间呢，这个共产党主义国家划设了几次禁航区，但是都并没有发射导弹。就在朝鲜做出这个举动同时，有报道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计划本周前往平壤。一位联合国高级别的消息人士说，韩国联合通讯社称潘基文很可能与金正恩会面，不过这份报道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证实。我们也知道，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号称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之一，这里呢有数不清的地雷，双方都部署重兵以备战争爆发。不过呢，这边还潜伏了另外一种危险，那就是蚊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来的报道。
特里克莱恩不担心在这里踩上地雷，这位为驻韩美军工作的昆虫学家说，他更担心的是非军事区内携带着疟疾和日本脑炎等疾病的蚊子。
The whole area, I mean, it's a four kilometer wide area.
整个区域有4公里宽，
由野草和低地组成，为蚊子提供了栖息地。Low-lying areas that provide
mosquito habitat. 每年都有几十名生活在边界附近的韩国人感染一种虽不致命但严重伤身的疟疾。而据联合国表示，北边的朝鲜也有疟疾和日本脑炎病例，不过那里的疫情范围可能更广。由于根除努力有限，这些蚊子可以飞越边界。Mosquitoes don't stay in one
spot.蚊子不会待在一个地方，你会发现风向南吹，所以蚊子借助风势真的可以越过非军事区进入韩国。
一些医学专家说，与韩国不同，朝鲜没有防止感染的能力。
We have to establish within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the kind of
我们必须在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各国卫生部所需要的那种实验室，以便了解疾病发生在哪里，疾病负担是什么，疾病袭击的是哪些年龄组，这样他们就可以策划和落实免疫项目，争取在高负担区根除疾病。
特里克莱因由于鉴别疟疾载体的努力而获得了一项殊荣，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那种蚊子，克莱因暗蚊。
结果发现它可能是非军事区的首要疟疾载体。
随着韩国蚊子季节即将结束，克莱因和他的团队将对落网的蚊虫进行统计，然后送到实验室检测。美国之音斯特罗瑟和科伦伯格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俄罗斯最近收到了中国支付的巨额石油预付款，当地媒体称这是西方对俄罗斯被制裁之后所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海外资金。这笔巨款能够大大的帮助俄罗斯主要国有企业运转，并且改善财务状况。中国已经不止一次慷慨解囊了，为俄罗斯雪中送炭。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石油公司最近刚刚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第三季度收到了将近10000亿卢布的石油预付款。这笔巨额资金大约相当于150亿美元到160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所支付的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预付款。根据2013年双方所签订的政府间协议和石油交易合同，俄罗斯将在25年内向中国增加供应3.6亿吨原油，每年大约不到1500万吨，合同的总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普京总统当时曾透露，中国要支付的预付款金额高达700亿美元。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俄罗斯企业更难融资借贷，中国所支付的这笔巨额预付款对俄罗斯极其重要。俄罗斯媒体说，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企业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海外资金，这将有助于俄罗斯石油公司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并帮助这家公司偿还巨额贷款。俄罗斯石油公司2年前因为收购英国秋明石油公司而债务缠身。此外，在俄罗斯石油开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中国预付款也能帮助俄罗斯石油公司投资油田的开发，履行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合同义务。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普京转向东方的外交政策以及同中国日益接近，为俄罗斯的大企业和能源巨头们带来了很多好处。同中国的合作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因为西方制裁所造成的损失。茹可夫斯基说，据我所知，俄罗斯的国有大企业像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石油运输公司、俄罗斯铁道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垄断企业，像俄罗斯储蓄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国家农业银行等，他们都有能力从中国获得资金，他们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中方提出的条件也都能让他们接受和满意。中国已不是第一次在关键时刻助普京一臂之力。2005年时，中国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 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强行廉价收购尤克斯石油公司下属的骨干企业，为普京集团打垮尤克斯石油公司提供了关键帮助。而在这之前，中国进军俄罗斯能源市场，试图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的尝试都接连碰壁，受到俄罗斯官方的阻挠。罗斯石油公司主要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更是中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但罗斯石油公司也同样与越南和日本这两个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执的国家密切合作。罗斯石油公司正联合越南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陆架地区积极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不久前访问日本，参加俄日能源合作论坛会议时，高调欢迎日本参加罗斯石油公司的所有大型能源项目的开发，并希望日本能够成为这家公司的战略伙伴。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目前有求于中国的要超过中国对俄所需。茹可夫斯基说，中国现在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对中国来说，俄罗斯并不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尽管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中能够排入前10名。虽然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但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俄罗斯也并非是中国唯一和主要的能源供应商。茹可夫斯基说，虽然罗斯石油公司等企业能够获得中国的资金，但俄罗斯的金属化工等领域还有中小企业等基本无法从中国融资，由于从西方获得贷款的渠道都因为制裁被封死，许多企业的生存和经营都将会日益困难。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批评，虽然两国关系密切，但获得中国的贷款很难，中国无法取代西方的地位。他们认为，仅有少数人能够从两国的一些合作项目中获益，而多数人无法从俄中友谊中获得好处。此外，也有人指责俄罗斯在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中吃亏，反对派更批评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让中国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占便宜。有分析人士说，由于双方的能源合作项目不透明，很难判断哪一方在合作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能源专家西莫诺夫认为，两国的天然气项目是双赢。不过，在2013年俄罗斯与中国签订增加供应原油的合同时，当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在100美元以上。中国现在支付石油预付款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已经跌到50美元以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世界杯足球预选赛，香港队主场对中国队的港中足球大战，星期二晚上在各界的关注中开场。由于近年来中港矛盾不断加深，以及香港球迷此前几场比赛虚哄中国国歌的情况，香港的办事赛事主办方以及警方采取了特别的措施，力争确保比赛呢能够安全的进行，而民间也在香港各处举行户外直播比赛的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11月17日的中港足球大战，对于同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 C 组的两队都至关重要。目前卡塔尔以15分暂列 C 组第一，香港队多赛一场以13分排第二，中国国家队以10分列第三。如果中国队客场击败香港队，就可能在争夺下一轮资格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而香港队获胜则可能意味着中国队提前失去晋级机会。据港媒报道，香港足总为防止意外，对于赛事实施严格安检，持票者必须出示身份证明入场，且首次要求双方球迷从不同入口进场，场内也会清楚分隔，包括使用不同食品店和卫生间。 水瓶、任何危险品或者具有挑衅性的物品一律禁止带入，只允许纸包饮料。警方也派出1200警力在旺角大球场外巡逻戒备，场内警力部署也提高，保安也加强。香港足总星期天特意召开记者会，呼吁球迷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不要做挑衅行为，更不要虚哄国歌，因为香港足总已因香港球迷虚哄国歌事件被国际足联罚款，如果再发生，除可能被罚款及闭门比赛外，更严重的是赢了都当输，被判罚三分积分。中国与香港的足球队曾多次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对阵，但今年由于中港之间的政治争议受到更多的关注。去年九月下旬，香港爆发不满北京为特首普选定下筛选框架的长达79天的抗议运动，而今年六月，中国足协发布海报，提到香港对球员的多层次肤色，被香港球迷认为是种族歧视。这些不满情绪被香港球迷带到了球场上，在至少三场比赛中向中国国歌报以嘘声。据报道，有球迷组织称不会对国歌喝倒彩，以免港队受罚，又称不会挑衅中国球迷，若遇到对方挑衅会以更大的打气声回应。不过有入场球迷表明，场上将虚报中国队球员，特别是在上一场中港大战中被指辱骂香港队守门员叶鸿辉的中国队队长郑智。由于星期二的赛事格外惹人关注，而6000多张球票更是一票难求，香港有包括本土派在内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港岛、九龙和新界的至少15个地点举行中港大赛户外街头直播，呼吁市民穿红衣为港队打气，让大战气氛遍布香港。本土民主前线今晚在纸油街及西洋菜南街交界的行人路举行户外直播。该团体发言人表示，在闹市直播是希望吸引更多人支持港队，不担心有混乱。警方曾接触他，了解活动的详情。因应本土派及多区自发直播活动，香港警方此前希望有意举行公众活动的市民尽快联系警方商讨细节，并强调警方不会容忍任何暴力行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港之间的足球赛从未引发过香港如此高涨的民间情绪，反映了许多港人将对中央政府的不满转移到足球上，通过球赛表达不满，或者是希望提升香港的本土情绪。他说，
大家这么关心这个足球比赛，当然就是跟所谓本土的意思、本土主义很有关系了。香港人呢，对目前中国大陆跟香港的关系很不满意，觉得呢对香港干预太多，这个紧张的情绪所反映的中港关系的不利的因素，北京方面一定要明白这个困难所在，好好的处理。
亲北京的文汇和大公报等近期通过访谈和视频等呼吁不要将体育政治化，更反对一小撮人利用体育比赛借题发挥做出违法暴力举动。文汇报星期二发表不容借球赛宣泄激进暴力的社评，称香港是法治之区，广大市民绝不认同将足球比赛政治化，对于任何损害香港法治安宁的过激暴力行为，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应该防微杜渐，及时遏制，清除威胁香港安宁的隐患。无论是球迷还是普通市民，应该尊重港人坚持的法治理性价值观，对港队和国足的赛事保持冷静，文明观赛，共同抵制和谴责任何激进暴力言行。郑宇硕表示，球迷和市民应该以平常心看待这场中港足球大战，不过文汇和大公报误将体育政治化的说法似乎有些滑稽，因为对于北京来讲，一切都是有关政治，甚至包括体育和文化。他说，
大公报、文汇报的，说是体育就是体育，不要跟政治混合起来，这是一个很不诚实的一种态度。这个不是北京一直以来的立场了，中共一直的立场都是什么事情都是政治化了嘛。足球比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平常心对待就是了。但是呢，这个关键还是呢，中国大陆跟香港目前关系的困难。
这次中港足球生死大战的气氛也蔓延到香港的政界。据报道，面对这一次足球大战，香港泛民主派和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在力撑香港队的态度上出现了少有的一致，都希望港队踢出好表现。有些建制派议员表示，虽然两队都支持，但在情感上还是希望港队踢赢。不过从特首梁振英到港府的一众高官，却大多不肯表态支持哪一个队。星期一晚赴马尼拉参加 APEC 领导人会议的梁振英被媒体追问时表示，因出席会议不能观看赛事感到可惜，但没有正面回应支持哪一个队。只有球瘾很大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参加20国集团会议的临行前公开说支持香港队，为港队打气，而自称球迷的新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张云正则不愿评论看好哪个队，只是表示两队都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表示，美方支持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过呢，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则认为，美方更重视两岸政策的透明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台美国会联谊会会长林玉芳表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美国之行，可以看出美方非常珍视马英九维持两岸和平的政策。但是对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则充满疑虑。
民进党执政时代选前选后讲的话，选前讲的话跟选后做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把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把美国也搞得很紧张。
林玉芳委员还说，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却没有提出可行的方案，尤其在不接受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又要如何维持现状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一项名为两岸和平桥梁，朱立伦平稳务实，蔡英文美国迟疑的记者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结束了访问美国的行程，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与美国专家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座谈。根据主持会谈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蒲瑞哲表示，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有疑问，就是他追求与马英九总统不同的政策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瑞哲还指出，美国官员已经说过，珍视马英九总统上任以来的两岸关系，希望可以持续。民进党立委许天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事实上，在两岸关系当中，美国更担心的应该是不透明的发展。
那这个不透明化造成大家要信任你吗？要相信你吗？多这个采取这个保守的态度，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许天才委员还说，台湾的生存及安全不是依赖中国的施舍与慈悲，而是靠世界关系的均衡发展，并且台湾在这均衡的关系当中取得关键的角色。他认为，马政府目前的请中政策只是造成了两岸和平的假象。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一表示，在马习会举行的5天前告知了美国方面，美方对于提早通知表示感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在纽约表示，布鲁金斯学院的学者专家普遍以正面的态度看待马习会，有学者不清楚马习会的缘由，他也在会中说明。朱立伦在美国访问期间还拜访了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白宫国安会、美国贸易代表署等单位。美国官员表示，以相同的方式接待来访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美国对于两位候选人不会选边站，而是专注于他们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